法国思想长廊上卷，自愿的奴役与自由的灵魂。作者赵月胜，播讲如梦2017。第二讲，蒙田的疑问，我知道什么？第一节，蒙田的生平。这一节的内容提要，蒙田是一个以散文形式阐述哲学思想的哲人，他对后世的影响极大，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大多受他的影响，可以说他是启蒙运动的先驱。他的思想是带有怀疑论色彩的理性主义，他对世人最重要的告诫是，不要相信有什么绝对正确的东西，凡事都要从正反两面来思考。人要谦卑地对待世界，因为我们实际上总是会被偏见所迷惑。他的名言，我知道什么，是苏格拉底所言，我知我无知的回响。蒙田是拉波埃西最信任的朋友，他对后世的影响比拉波埃西还要大。说起蒙田的影响力，还真有一些特殊的地方。和卢梭、伏尔泰这些大思想家的鸿篇巨制相比，蒙田的著作显得轻巧、简短、零散。那些鸿篇巨制往往要针对人类社会的某一个大问题，建构一个理论体系。例如卢梭的《社会契约论》，伏尔泰的《论风俗》。蒙田的思考也同样触及大问题，却是用灵动短小的散文来阐述。有时看似平淡，但仔细读，认真想下去，会发现意味无穷。对那些大问题，他以四两拨千斤的方法给出发人深省的结论，有点像嚼橄榄，味道是慢慢品出来的。所以茨威格说，要真正读懂蒙田，不能太年轻，不能无阅历，不能没经历过失望。茨威格在纳粹上台后流亡巴西，亲身经历了野蛮的法西斯暴政对人类自由的摧残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写了《蒙田传》，认为自己真正懂了蒙田。他说，一个人只有在深感震撼的心灵中，被迫经历这样的时代，这个时代用战争、暴力和专横的意识形态威胁着每一个人的生活，并威胁着他一生中最宝贵的东西——个人自由。这个时候他才会知道，在那些乌合之众疯狂的时代，要始终忠于最内在的自我，需要多少勇气、诚实和坚韧。为了保持自己内心的坚定，用自己的理性独立思考，绝不随波逐流，人云亦云，我们可以从蒙田身上学到人生的智慧，培育出宽厚清明的心灵。蒙田1533年出生于法国南部的佩里戈尔地区。我们记得拉波埃西也出生在这一地区，蒙田和他是老乡，也是最好的朋友。蒙田的家属穿袍贵族，也就是那种并非血亲贵族，而是靠经商致富又担任政府公职后被封的贵族。蒙田的祖上是开鱼行又兼营葡萄酒，后来买了蒙田城堡，所以后代改名蒙田。蒙田的父亲跟着弗朗索瓦一世参加意大利战争，在意大利期间，他饱览意大利的文化艺术，成为文艺复兴文化的狂热崇拜者。这一点对蒙田影响极大。文艺复兴的主要特征就是人的觉醒。蒙田的父亲对孩子的教育有很独特的想法，他不要孩子成为一个肩不能挑、手不能提的游荡纨绔，而要他学会简朴的生活和知足常乐的心态。所以蒙田一断奶就被送到蒙田领地的一个伐木工家里去住，和底层民众生活在一起。3岁之后，父亲又把他接回家， 专门请了一个不会讲法语的人教他拉丁文，所以蒙田一开始说的语言是拉丁文。他的教育完全是在一种自由状态下进行的，没有什么硬性规定，读书也是随兴趣所致。不过他眼前的书全是希腊、罗马古典，普鲁塔克、西塞罗、塞涅卡、奥维德是他最心爱的作家。这种不加强迫的教育使他拥有一颗完全属于自己的自由的心。这种教育方法和卢梭后来提倡的自然教育法有点相像。我们可以从蒙田的著作中看出这种教育对他的影响。但是蒙田还有一个特别之处，他的母亲有犹太血统，对此他缄口不言，而且他母亲一直和他住在一起，但在他的所有文字中竟没有写到他的母亲。对一个主张宽容一切的人来说，这个举动有点不近情理，这或许反映了他内心的自卑。在他的文字中，我们能看出来他知道自己也有狭隘的偏见，所以他以一种怀疑论的态度看世界。他两度当选波尔多市市长，又两度退隐。他最喜欢藏身蒙田城堡的那座塔楼，那儿是他的图书室、写作间。这里陈列着拉布埃西逝世后遗赠给他的书和他自己最爱的古典作品。他让人在屋顶、房梁上到处刻下希腊、罗马哲人名言，其中有一句法文名言，我知道什么？这是他自己的永恒的问题。当他隐身这座城堡里时，法国新教胡格诺派与天主教正斗得你死我活。他在这间安静的书房中心情却不平静，人间的喧嚣血腥更刺激他的思考。但是法国激烈动荡的历史却不让他独自安静。纳瓦尔国王亨利，也就是后来的亨利四世，两次来蒙田城堡访问蒙田，睡在他床上，和他彻夜讨论许许多多重大问题，甚至在法王亨利三世与法定继承人纳瓦尔的亨利发生冲突时，两位国王都请蒙田出面调停。蒙田为此远上巴黎，谁知一到巴黎，天主教吉斯一派的人认为他是新教徒纳瓦尔亨利的代表，竟把他抓起来关进了巴士底狱。幸好皇太后卡特琳娜连忙下令放了他。后来纳瓦尔的亨利登基，成为法王亨利四世，这是法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国王，人们公认他的宽容、慈悲、待人诚恳、睿智都受蒙田的极大影响。他为登王位改信天主教说了一句名言，巴黎只一场弥撒，有人考证说这是蒙田劝他的话。蒙田之所以参与一些政治活动，目的全在于和解，让王侯们和解，让新教与天主教和解。他最大的愿望是人之间和平相爱，安安静静过自己的日子。蒙田一旦发现他的劝说和工作徒劳无功，就会抽身而去。他内心清楚什么是明智，什么是愚蠢。用周濂先生的话来说，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。他看透了教派之间的残杀是由野心、残忍加上贪婪所推动的。结果他1570年卖掉了高等法院的职位，躲进自己的小世界蒙田庄园的塔楼，开始撰写他的随笔集。随笔这种文体是在他手中成熟起来的。十年之后，他出版了随笔集的第一卷，随后他开始旅行，在旅途中种种见闻促使他更深入的思考。但没想到旅行回来，他又被选为波尔多市长。他很不愿意公职影响他个人自由自在的生活，不想上任， 却收到亨利三世的信，有点强迫他必须就任的意思。他只好接任，却不住在波尔多市内，而仍住在他的蒙田城堡内。不过他知道既然承担了职务就要负责，他依然公正聪明地处理市政事务，让市民更拥护他。结果第一任期结束，市民又选他连任，他只得从命。但为官期间他一点不沾官气，继续安静地思考写作。当1590年纳瓦尔的亨利成了法王亨利四世之后，许多人拥向新朝廷，渴望捞取一官半职，他却只在远方给亨利四世写了封信，告诫国王，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征服者能引以为荣的是，他给予那些被他击败的敌人们那么多的理由来爱他，就像他给予自己的朋友们那么多的理由来爱他一样。1592年，蒙田安静地离世，葬于波尔多的飞扬修道院。蒙田的生活是简单的，但他的思想却不简单。